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进到圣经词汇解释中的一个很特别的词，活力牌。那活力牌可能对于许多的弟兄姊妹来说是陌生的。那到底什么是活力牌呢？其实活力牌乃是一般有正常基督徒生活的基督徒。那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其实是不正常的，我们用正常是 normal。其实尼托生弟兄也用过这个词，叫做正常基督徒的生活。那 normal 不是普遍，也不是普通，它不是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多数基督徒的光景，而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光景。那我们今天希望能够推行活力牌，其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从我们各自停顿不前的光景中继续往前。那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三个大的敌人呢，就是撒迪的死城，这启示录三章一到二节讲的撒迪教会中的这种死城的光景，老底家的不冷不热，以及衰老的信徒不结果子，这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说你们不结果子，我要帮你修剪去。我们要从这个死城不冷不热和不结果子的情形中出来，那就要用新的一代人，新的一般人，把整个主的恢复乃至整个全体的教会带到一个新的时代。这样新的一代人有活力而尽功用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活力牌。我们看圣经和历世历代啊，其实有很多活力牌的见证，就是圣徒们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光景。比如说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说，当门徒们祷告的时候，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溢，放胆说神的话。那当时门徒是一群住在耶路撒冷的加利利人，那这个在犹太宗教的环境里面，这些人事实上是受逼迫和恐吓的，然后他们除了主以外什么都不顾，就只爱主追求主，除了这个神子基督以外他们不知道别的，天天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欢喜快乐，不消灭那灵。那他们里面的灵啊，就如火被挑旺起来。他因为是这样的人，就不仅是里面被那灵充满，外面也被充溢，就有了那个那灵的丰满了。那这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天天聚会祷告，天天挨家挨户拨饼，哇，天天唱诗赞美神。那这种光景事实上就是一个活而有活力的光景，就是我们所说的活力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羡慕使徒时代那样复兴的生活呢？但是啊，实际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经历是常常是贫乏的，或者是例行公事的。那我们有某种程度的聚会，比如说主日我们一定会去敬拜主啊，有的时候我们有读经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祷告。然而只要你满足于这种例行公事的召会生活，那其实都是失败的人，都没有得胜。所以我们就必须起来走这条有活力的路，就是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我们被充满还要被充溢。那成为这样一个有活力的人，就能够产生活力牌，我们在所在之地就能得这一些得胜者，那这个主也就在地上有路了。那因着这缘故呢，其实我们就得进到这个看看主到底是怎么带我们的。至少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啊，其实当然有很大的聚会，三千人五千人得救，但是也不要忘记他们事实上是挨家挨户的拨饼。那个时候的拨饼就是爱宴，就是吃饭，他一方面是纪念主，一方面也事实上也就是实行爱宴了，那存着欢笑单纯的心用饭。所以啊，这个整个的主要的初期教会的扩展是在人的家里面。那这个使徒行传二章说，这个五旬节那天，就是从大聚会开始的那天，信徒就是挨家挨户的聚集。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等到我们在这个大的召会性聚会已经聚了一定时候才开始，你什么时候开始得救，什么时候我们的家就成为一个站口了。所以这个大的聚会是得着一个人学习侍奉，有这个大的一方面的需要，这也是有大的一方面的供应。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聚会做在家里，或者甚至说我们没有在家中有相应的属灵的生活、身体的生活和弟兄姊妹连接的生活和主连接的生活，事实上我们不会有活力。所以这两方面都需要，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是在讲这个在家里这一面、个人这一面。当然我们从我们的人性上说都习惯了大的聚会了，可能我们在以前做奉献的就一直拿个奉献袋，唱诗歌的就唱诗歌，做招待的就做招待，后来好一点了，我们知道要进公用，那我们就邀请人到聚会里来。但在聚会中啊，我们事实上也是闭口无言。那这在某种程度上都在进公用，但是啊，不是主心意中的那种进公用。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在主面前拼上一切光景正常的人，那我们真的要把我们外面那一套全部忘掉，重新在主面前有这个寻求。要形成活力盘，我们要有几件事情是非做不可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圣徒有彻底而亲密的交通，因为实行活力盘不应该是个运动，要有活力呢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被主逼着也好啊，自愿也好啊，我们在一切事上拼着绝对的追求他，才可能有活力。得了活力以后呢，事实上和我们之前的道路不太一样，我们也不是把所有的圣徒召聚起来做一个大聚会，做一个运动来鼓励推动他们。我们得着活力以后该做的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事，是寻求主的引领。在这么多的圣徒中，我们要接触谁，我们应该绝对的跟从主的引领，他的引导去接触人，和他们有交通。也许一次的数量不用太多，两三个人，一两个人，那我们必须要见证我们如何得着这个活力，然后呢就去寻求他。那这样我们所带的人，那就和我们有亲密的交通，也最终为他们有迫切的祷告啊，就带成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这是第一件事，和圣徒要有彻底亲密的交通。第二件事是要有彻底的认罪和奉献。那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有付代价的，在主面前主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了，他已经钉上十字架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要付一个什么样的代价呢？我们要认我们的罪。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彻底的认罪，我们在关乎主权益的事上不可能有活力是活泼的，也不可能有这个有活力的小牌。那这件事情，我们当我们有一个彻底的认罪，认到一定的程度，主洗净我们，充满我们，我们就将自己更新的奉献出来。哇，那啊，不仅是我们自己认罪，我们在这个我们所服侍的范围里也带着人认罪，那这件事情就把我们带到主面前。那第三件事也是极为重要的事，在活力牌中要有不住的祷告。我们已经开始有活力了，兴起这样的属灵的生活，我们就应该为着召会和带领者祷告。当主有引导的时候，我们在召会聚集中可以做见证的，但也不要去定罪鼓动和推动别人，就是见证，就积极的见证自己在主面前的这一份。我们也不是说是要改革，这个要改变，要这个革命，也不是要改变召会聚集的方式，不是要发起一个运动，但是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这个多而彻底的祷告，不住的祷告，那让人看得见主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恩典。也许啊，召会中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一下就进到这样的负担里的，或者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这样的负担很好，但是因着许多年这个聚会的习惯也不一定跟。但感谢主啊，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见证因着从神发出，弟兄姊妹会祝福并且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个东西完全是出乎主的，也是出乎灵的。那这个因着基督在信徒里面的增长，那我们就在神圣的生命里面不断的长大。我相信啊，借着这样的长大，最终我不仅是我个人成为一个在主里有活力的人，我所侍奉的这个范围里面每个人也会变得活而进功用，也知道了活力牌是活而进功用的人从一个人开始 慢慢的到了一个我们侍奉的范围，它和传统的大聚会不一样，它需要我们和圣徒有彻底亲密的交通，需要我们彻底的认罪和奉献，并且需要我们不住的祷告。这件事啊，既是很容易的，是轻省的，但呢，事实上对我们来讲也是有挑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如果我们渴慕成为一个活而进功用的人，有活力的人，盼望弟兄姊妹们都进到这样的负担里面。